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大家可曾想过，佛是有情还是无情？若说有情，抛亲辞妻，舍家弃欲；若说无情，心系众生，悲悯万物。这个问题就和我们今天所讲的故事有关。故事由谭虚法师回家拜祭引起。故事中提到玉林国师的母亲与藕益大师的两封信，情真意切，字里行间都是化不开的亲情，其中更有豁然超脱的大爱，闻之让人动容泪下。下面就请随着谭虚法师的回忆，我们来一起聆听今天的故事。九月的天气，在路上走起来一点儿也不觉得冷，暖煦的和风刮着，吹在人们身上，反倒觉得有些热。这时候，如果在北方的话，尤其东北，已经能看到树叶落下，草色也枯了。四下里望一望，辽阔的天空觉得冷落消疏得很。记得在堰口上有这么两句话：暮雨轻烟寒鹊噪，秋风黄叶乱鸦飞。这两句话的本意是形容人世无常的变化景象，其中有些凄凉萧瑟的意味。但在世俗上说，如果拿它来形容北方的晚秋，当真是惟妙惟肖，最恰当不过。可是江南的气候却是与北方不同。虽是九秋天气，还是热得很。树上的叶子和野地的草都还湛绿湛绿的。坐船走在江心里，从遥远处一望，山色水声，柳红芦白，江岸上的人家疏疏密密的，房舍栉比，真像一幅图画。就这样，我一边走一边瞭望，从宁波走到了上海。在我离开关宗寺之前，禅定和尚老早就到了上海。等我到上海时，就和他一块儿同住在流云寺。我初到流云寺的时候，并没把我送到十方堂去，因为禅定和尚是流云寺的退居，而我们两个又是同学，相处的感情自然不错。在人情方面来说，多少 要有些关照。所以我在流云寺住了十几天，都是挂客单。说到这里，心里惭愧得很。我一辈子有三件出家人的事没做过。第一，是没当过侍者，不会伺候人。第二，是因为自己岁数大，出家晚，不会敲剑锥。第三，自离开学校之后，就随了各种成熟的因缘去弘法，没有挂过单。这是我很遗憾的地方。后来因为岁数大，整天为了法事去忙，也无暇再去学。不过我对这三件事情很注意，因为这是出家人应当要会的事情啊。在流云寺住了十几天，一切饮食起居都是以客情待我。南方吃的大米比北方大米好，雪白喷香。我一顿吃三碗，因为那种大米油性大，吃了三天再吃不下这么多了。后来只吃一碗。北方人吃大米饭并不很习惯。过几天我出去遛弯，见流云寺旁边有一个胡同，距流云寺不是很远。胡同里边有一家素馄饨馆，花一毫钱能吃一碗馄饨，还有五个大烧饼。每天我在庙里吃一顿大米饭，再去下一次馄饨馆，虽然才花一毫钱，但是吃一碗馄饨，五个烧饼还有剩，可见当时物价便宜。我在这里挂了半个多月的客单，禅定和尚把原部整理好以后，我们一块儿坐船到南通去找张继直。他是前清一个状元，最初从事实业，毁谤佛法，不信佛，晚年无子，因供白衣观音，一年之后生下一个儿子，自此之后才对佛法有了信仰，并且信得很恳切。他在南通一带很有声望，家里也很富足，去找他化缘的人很多，差不多都能应酬关照到。我们找他化缘的时候，正赶他闹疟疾，在缘簿上写了100元钱，给了100块现大洋。后来我们从南通又坐船到天津住清修院，后来又去营口、哈尔滨这几个地方。我原先住过，比较熟一些。从营口又去沈阳住万寿寺。光绪21年，禅定和尚曾在这里当过知客，所以在这里联络起事情来， 他就比我熟了。从沈阳回到北京过年，住平直门外袁广寺。那时候北京政府是段祺瑞执政，他很信佛，我和禅定和尚去找他，还不错，他捐1000块钱。后来我们又递成文呈请印刷藏经，请求政府许可，全部藏经版都在百林寺保存。请求印刷藏经的已经有3-4处。从离关宗寺东跑西奔，走了好些地方，这印藏经的钱已经募到5000多块。请求印刷藏经的成文也得到政府的批准，这算都办妥了。过年后我预备回北塘去上坟，因为我自1917年出家从没回家一次，到现在已经是有4-5年之久了。这一次住到北京，距北塘不是很远，还可以就便到坟上祭祭，诵一诵经，报答一下父母的恩。回家的时候住到醒悟堂公所里，因为自己的房子都毁于炮火，家眷在营口住。我在北塘住了3天，就又回了北京。烧纸潦草，这都是随顺世俗人情的事，毕竟出家人报效的事并不在这上边。为人子的能够出家办道，了生托死，让父母及过去一切先王都能借光超出6道轮回，这才算真孝，也才算大孝。不然父母活着的时候不问他的事，再不然就吃肉吃鱼的让他造下一些杀业，父母死过以后又捏着鼻子痛哭，这简直太没意味了。所以莲池大师在他的7笔勾头一条就说，
恩重山丘，五鼎三生未足丑，亲得离尘垢，自道方成就。刹，出世大因由，凡情怎剖？孝子贤孙，好像真孔丘。
如果出家人在出过家之后不能办道修行，这样在世俗人情来说，对父母没有尽到生养死葬的心，在出世方面来说也没能让祖先离苦得乐，超出轮回，这样倒反不如一个俗人。因为俗人当父母健在的时候，早晚能昏定晨醒，竭尽侍奉之责，父母还能得到一些好处。出家人离俗之后东跑西奔，父母一点受用也得不着， 如果再不能办到修行，那简直太辜负出家的意义了。记得玉林国师的母亲，在玉林国师出家之后，曾寄给他一封信，信中这样说道：
我与汝素有因缘，使得母子情分，恩爱从此永绝。怀汝时起神道佛，愿生男子，胞胎满月，宁若悬丝。生下男子，如珍宝爱惜，如补不倦，辛勤劳苦。稍为成人，送入书堂，或暂时不归，便倚门悬望。父亡母存，兄薄弟寒，吾无依靠。娘无舍子之心，子有丢母之意，一时如往他方，日夜常洒悲泪。苦哉苦哉，既不还家，只得任从汝便，再不忘汝归也。不愿汝学王祥卧冰定览克木，但愿汝如木莲尊者度我生方。如其不然，欲解犹存。
这信中虽是短短的百十个字，里面却充分地流露出母爱的至情，让人读起来从字里行间都觉得真挚动人。其次，偶义大师寄给他母亲的信说的也很恳切。
甲子正月三日，方外男志绪，竟然必香刺蛇穴，白母亲大人膝下，男幼蒙庭训，少长便道学自认，宁不知父遗葬母遗养，但生死一事人人有之，敬业偶思真可怖畏。如大母舅患正浓而呼允，余表之年未壮而早亡，身命无常如朝露，大限至，老少莫逃。苦海茫茫，谁能免者？念及自身，一觉酸鄙，更念亡父老母，倍觉伤神。亲身既然，众生宁易，倘不早图出世，正恐追悔无及。
全文大约有300多字，有功夫不妨翻出来读一读，也能警测自己。出家 要远俗家。俗家人事如麻，杜绝尘缘烦扰，自然别有生涯。这是出家三十要则上的。我这次回家还好，幸而家眷都在营口，家里什么人也没有。回家后住到一个公所里，到坟上祭奠祭奠，念念经，在人子本分上尽尽心，一点牵制也没有。第三天就回来了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我们都知道出家人四海为家。谭虚法师自出家以来，更是难得有机会到父母坟上拜祭。在世间为人子女，敬亲孝亲是第一要务。作为出家人，父母恭亲伴左右，老来白发离尘垢，住亲脱离为子道，因缘际会方成就。谭虚法师此行在坟上念经拜祭，超脱父母，离苦得乐，早日解脱，也算是尽为人子之本分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